喂，你好。
啊，喂，你好。
我是贵阳高登市的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 HR，就是昨天和您约好的今天面试。
啊，好的，我知道。
然后您现在方便是吗？
啊，是的。
好的。然后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简单的情况了解，就是您这边有考研或者考公务员的打算吗？
啊，没有。打算就是，从事就是本 IT 行业的工作。
好，然后您对工作城市有偏好吗？
工作城市的话，现目前就在贵阳，但是，如果公司需要的话，出差啊，这些都是能接受的。
就是可以接受出差或者是项目驻场，是吗？
啊，对的。
好，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，就是您在大学期间的成绩排名情况。
我在大学里的成绩排名的话，都是在班级的前10名以内的，然后，在每个学期呢都能获得学校的优秀学生奖，也担任了班级里的班干部，也获得学校的优秀班干部等奖励。
好的，然后您的成绩，其实挺好的，然后您没有就是没有继续往上，就是进行学历提升的打算吗？
我想，其实这个学习继续，假如是考研或者考公的话，感觉自己在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那种，心理素质的话比较，弱，所以的话，我觉得自己，比较适合，继续从事就是我们本专业的工作，直接来工作。
好的，然后您的高考分数您还记得吗？
高考分数不太记得了，需要去查一下。
好，没关系，然后我们就是想了解，然后记录一下。
好的，我可以微信发给您。
可以的，然后我们方便了解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？就是您的家庭背景、家庭成员这些。
可以。我的话，如果工作是在贵阳的话，是打算呢长期是居住在贵阳的。我的身份证居住地的话是在毕节，然后父母的话算是普通务农吧。家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。
好的，然后您方便什么时间开始实习？
实习的话，因为由于我们的5月几号还有一场我们论文的最终稿的改写以及提交，然后可能需要忙一段时间，以及如果我能有幸入职到本公司的话，可能还要去在公司附近准备租房啊等一切事宜，可能耽搁下来的话，应该要5月10号或者5月中旬左右。
好的，然后您现在的毕业论文是已经答辩过了，是吗？
哦，是的。
然后就在准备那个终稿，然后您觉得需要您花费的精力还多吗？
花费的精力话，就根据答辩老师的意见，把该改的都改了，然后最后把它打印装订好就好了。精力的话，应该不需要花太多。
好的，然后就是您的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一个，就是是什么方向？
我的论文的话是写的是，关于我们师大的，因为我们师大，运动会嘛，我写的是，一个关于运动会的管理信息系统。因为我们师大的运动会一般都是采用的是手工记录啊、成绩啊、报名的方式，然后，我就写了一个。可以方便管理我们师大运动会信息啊，以及报名的一个系统。
好的，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，就是您这边都通过哪些比较擅长的技术，然后做过哪些课题或者作业，可以就是简单的说一下。
就是 我的论文的话，就是写的是使用了 SSM 框架来进行编写的这个运动会管理系统，然后整合了 Spring MVC 以及 MyBetis 这三个框架的功能，写了这个系统，然后也运用了 Spring Boot 呢来写了一个艺术品展览的项目。那其实写下来呢，感觉还是Spring 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，因为它使用的 Maven 配置Maven 依赖的话都是它自带的嘛，不需要我们写。然后我们还有可以在通过配置之后，对于我们的 Tomcat 的版本呢，它也能够跟随我们写的项目而自动改变。然后，我们还可以在 Spring Boot 中呢，通过相关依赖，可以自动呢，对很多框架进行初始化操作。然后我觉得，使用 Spring Boot 这个框架的话，可以简化了很多程序员的工作。
好的，然后那您这边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学习能力？
学习能力的话，我认为自己的自学能力还是可以的，然后也有一定的自律程度。比如在大四嘛，在大四这一年呢，我都是一直在学校，因为举办了一个 Java 培训嘛，大四这一年都是一直在学习 Java 的，然后每天晚上的话，虽然老师规定的直到9点钟就可以了，一般我们都会学习到11点才会回到寝室。那回到寝室呢，早上的话一般都会6、7点就起床，然后背一下Java 的题目呀这些，感觉自己的自学能力还是可以的。
哦，确实，挺努力的，
对，
对，
因为现在这个。竞争太大了。
是呢，确实，然后您还挺努力的，感觉听下来，对，然后您个人是如何面对学生到工作者的身份转变？
其实的话，我觉得适应能力很重要吧。毕竟在学校的话，一切都有老师为你规划，然后老师会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。然后一旦踏入职场的话，最主要的是要自己积极主动一点吧。不懂的就要大胆的去问，不要害怕被骂。要有一定的受挫能力吧。还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。感觉每天的话，要积极向上一点，在这个行业的话，保持一颗热爱的心，我觉得，是
非常重要，
对。
对，好的，然后那您觉得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适应和稳定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吗？
我感觉我自己吧，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。适应环境这方面，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强的。
好的，然后您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比较困难的挑战？然后您这边的应对措施以及最终结果都可以简单的说一下。
面对的挑战的话，就像我们最近不是学习了那个。新学习，因为先前我们学习的训练化，就拿训练化这个来说吧，我们先前学习了一个训练化呢，然后一般我们学习训练化写项目的时候，我们用它的时候都是用的是它默认的训练化机制，然后最近新学习了，就是老师问了要如何提升它的性能，然后就新学习了那个Creo 框架。还有那个嗨醒框架，这两个感觉还挺陌生的。然后，自己去网上下视频来学了一下，感觉还是有点难度的。
好的，然后您最近一次帮助别人是在什么时候？然后您做了什么？
帮助别人的话，就是拿毕业论文的这个系统来说吧，因为我们计科专业嘛，大家都是软件方向，几乎写的都是系统管理。然后，我呢都是我一直都是学习 Java 的这个方向，然后他们的系统都是用 Java 写的。然后，就是毕业论文要答辩嘛，要问到关于系统啊、代码这些问题，然后我都帮助我们寝室啊，以及班上的很多同学跟他们讲解代码啊，以及就是编写代码的步骤，以及来数据，前端数据访问啊，如何跳转这些问题。
好的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技术类的问题问到您，
可以。
就是首先您这边有没有了解过链表和数组的区别？
了解过，就是，其实，从字面上来看，他们两个，就能看到他们两个的存储的位置就是不同的。然后，数组的话，它采用的是顺序存储，然后链表的话，它就是链式存储。然后，他们两个的内存分布的方式也不同。然后数组的话，它一般采用的是静态分配，然后链表的话，一般采用的是动态分配。然后它们元素的存取方式也不同。然后数组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存取，它是顺序存储的结构，我们存入和取出的顺序都是一样的。但是链表的话，它需要便利链表来存取我们的元素，然后在插入以及删除元素的方式也不同，因为数组它的地址是连续的嘛，然后删除和插入元素的话，它需要移动位置，就比较耗费空间。然后链表的话，它的地址是任意的，然后我们再进行插入和删除的话，就比较方便，效率就比较高。这两数组和链表的话，比较典型的两个就是ArrayList 的数组和 Link 的 List 的列表，比较具有代表性。
好的，然后那您这边有了解过设计模式吗？
有，我们最近还学了。
然后您可以就是挑一两个介绍一下他们的应用场景。
好的，就是设计模式的话，学习到挺多的，有什么观察者模式啊、抽象工厂模式啊，以及单例设计模式啊、策略模式以及适配器模式等等。但是在我们编写项目的时候呢，运用到比较多的就是抽象工厂模式以及单例设计模式。那抽象工厂模式的话，我们能够运用抽象工厂模式呢，可以保证我们的客户端呢始终呢只使用一个产品的对象，然后并且呢所有的具体的工厂呢，它都是实现了抽象工厂中定义的公共接口，然后我们呢只需要改变具体工厂的实例，然后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整体改变我们整个系统的行为。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，就是我们在添加新的行为的时候会比较麻烦。然后比如我们添加一个在工厂里面新添加一个对象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更改接口，也有可能还需要更改这个接口以及它的子类，然后会带来比较大的麻烦。然后单例模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单例模式呢，确保系统中的某个类呢只有一个实例，然后该类呢还能够自行实例化，向整个系统提供这个实例的公共访问点，然后这个公共访问点呢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访问该实例，就挺节约资源，然后比较能够提高系统的性能。
好的。然后您这边有遇到过数据库性能问题吗？
遇到过，就是数据库吧， 就是一开始吧，我们连接的话，我们一开始编写项目都是使用 JDBC 来连接嘛。然后，但是使用 JDBC 连接的话，我们每一次呢，都需要那个注册驱动啊，还要连接数据库啊，获取数据库的连接啊，以及还要传送 CQ 啊这些。然后就感觉连接的时候要对数据库的连接进行很多次开关，然后就比较就是会使数据库的连接变得很慢，然后它会这样的话，就是先前通过 JDBC 连接的话，感觉对那个数据库对系统的资源的和时间消耗还挺大的，然后有时候那个严重的话，感觉服务器卡得要死，还感觉像崩溃了。所以后面的话，像是在 Spring Boot 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使用了数据库连接池，就是在 Home 文件里面就配置了数据库连接池，然后就是用的时候就在数据库连接池中取出来用，那用完了就能放回去。下一个用户来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把它取出来用，那就放回去，那减少了那个数据库连接开关的次数。
好的，然后您这边有写过后端接口吗？
后端的接口，写过。
然后您可以就是说一下在写接口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
就是接口的话，一般嘛，我们其实写接口都和抽象方法做对比的。然后接口的话，首先呢，它就是没有静态代码块，它也没有构造器方法。然后在接口里面呢，接口它可以实现多个接口，但是类是只有一个的，它是唯一的。然后在我们的接口中实现多个接口时呢，我们会存在呢重复抽象的方法。但是呢，我们一般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只需要覆盖重写一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在实现类中那个重写方法的时候，它们相同化，不需要重写很多次，我们只需要覆盖重写一次就可以。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写了接口，在实现类中呢，如果我们没有覆盖重写所有接口当中的抽象方法的话，那我们的实现类那就必须是一个抽象类。
好的，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，就是您这边都接触过哪些编程语言，然后可以分别说一下它们各自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
编程语言的话，大一的话学过 C++，然后还就是现在学的 Java 嘛。首先呢，就是 C++ 的话，与 Java 其实挺不同的。我们 Java 呢，Java 因为有 JVM 虚拟机嘛，然后实现了它的跨平台特性。但是我们的 C++ 呢，它有依赖于特定的平台，然后不能跨平台使用。然后我们的 Java 当中呢没有指针，然后一般都是引用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老师会把引用说为指针，但是它与 C++ 中那个指针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 Java 中呢，我们 Java 中有 GC 垃圾回收器，可以支持自动垃圾回收，但是我们的 C++ 语言呢，它是需要我们手动回收的。然后我们 Java 中呢是单继承，它不支持多继承，只支持实现多个接口嘛。然后我们的 C++ 里面呢，它是支持多继承的。然后Java 我们 Java 里面呢，它不支持操作符的重载，但是我们可以对 String 啊这些对象进行加法运算，但是呢，在我们 C++ 里面就可以支持操作符的重载。
好的，然后您这边是偏向哪个编程语言？
我偏向的是 Java 编程语言。
然后是前端还是后端？
主要是后端。
好的，了解。然后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稍晚一些时候还会给您发送一份笔试题，然后还需要麻烦您做一下。
好的，谢谢。
然后我们是希望24小时就是之内然后提交一下，然后您今天的面试和笔试结果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回复，如果就是您的面试和笔试都过了的话，我们还会有一次上级操作考核，然后我们总共是在实习前有这3次考核。
好的，请问如果我有幸进入本公司，这个实习期是拿到毕业证为止吗？
因为我们如果是算拿到毕业证为止的话，我们在正式的就是转正之前，我们还会有3个月的试用期。当然就是在试用期的时候我们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了，然后这个是正常的流程。如果就是实习期满3个月的话，我们就是实习期满3个月，然后实习期的表现也是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和试用期相抵的，所以我们是希望实习期最少是3个月这种，然后到时候实习完了之后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，应该也不会有那个试用期。
好的，
对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您看您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我有幸能进入本公司的话，我们算是后端 Java 开发，那一进入公司我们每天做的日常工作会是什么？
就是我们会有很多项目，然后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下哪个项目上就是需要技术上的支持，可能会直接安排项目上的任务给大家做这种。或者是就是有一个标准的，比如说每个项目负责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实习的初期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个自己安排的一个固定的任务，可能每个实习生过来都要去做一遍，就可能也会是这样一种形式。对。
好的。
再
问一下。
可以的，没关系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薪资构成是怎么样的？
就是我们实习期的话，薪资只有一个基本的实习薪资，然后如果转正之后的话，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税前工资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五险一金我们是会交纳的，然后如果就是您所在的项目需要看一下项目的收益情况，如果项目收益情况好的话，我们会以季度或者是半年度或者是年度这种时间方式，然后会发放项目奖金。如果比如说您是出差到项目上，比如说去到了北京或者上海呀这种地方，我们也会给相应的就是差补，我们每天都会有差补，然后也会提供住宿，然后包括就是您的车费呀这些我们都是报销的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
好的好的，明白了。
然后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好了，就这些，非常感谢。
好，不客气。然后那谢谢您，非常感谢占用您的时间。
谢谢。
好好，那再见。
再见。